每次想要在的时候能够和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当中一同的来认识神，一同来见证，来跟随他哈。我们何等的感恩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好，感谢主在我们过去一周的时间，还有包括我们的灵修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越来越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在一个更加败坏、更加糟糕的一个变化当中啊。我们实在感谢神的是，我们透过各种的环境，上帝让我们能够有一种危机感，或者说给我们一种紧迫感，使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界或者这样一个时代。是一个危险的时代，是一个末后的日子。但这样一个末后的日子，说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呢？如果仅仅是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不安全的，是恐怖和可怕的，那么我们会觉得越发的没有安全感。我们似乎想寻求一个更安全的生活，的地方或者生活方式。如果这一种危机感让我们更加带来一种迫切的、真实的盼望的话，那我们会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以怎样一个积极的心态来回应上帝，回应上帝在福音当中对我们的呼召呢？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思考马可福音。本来上周我们所定的主题呢是天国近了，第一部分我们将来看耶稣基督的服饰，他进入这个世界，他向我们宣讲的福音是一个什么样的福音？这样一个福音要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和更新？好，我们先请郑弟兄将今天的圣经给大家读出来，马可福音第一章14到20节。
好的，我们一同来读主的话语。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好，感谢主的发言。
好的，谢谢郑弟兄。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在黑暗死荫里的百姓能够看见有光发现照着我们。主啊，你也让我们听见，主啊，在黑夜当中，你向我们所发出来的声音。主啊，我们等候和仰望你，我们祈求你不断地向我们这些罪人施出你的恩典和怜悯来。主啊，你要怎样使瞎子的眼睛得看见，聋子的耳朵得以听见？你怎样使瘸子的脚像鹿一样跳跃行路，主啊，你也使我们这些已经眼瞎耳聋的人，已经腿残无法行走的人，今天在福音当中，在你的话语当中被更新和改变。愿你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当中，求你与我们同在， 求你向我们显明主你自己的真实和怜悯，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全人被主所更新、所改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在前两次呢，我们在谈到马可福音，在讲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序言的时候，福音的序言直接联系到福音，耶稣基督神儿子的这样一个福音，就如旧约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说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平他的路。那这样一个预备，这样一个声音。这样一个先知持续的将上帝的救赎计划不断向前延伸的宣告，在约翰身上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验。他的出现正是将人的心，将一个时代从旧约漫长的一个等待之中，要引向那即将要来的上帝的国度。那即将要来的生命的光，所以今天我们在看我们所读的圣经第1章14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看到约翰在他的服侍，在他为主耶稣预备道路之后，很快就仿佛一个舞台已经搭好，已经完成，约翰。的一个退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是约翰尽了他一切的服侍和工作之后，他是如何退场的呢？是以下监的方式退场的。当然，约翰的下监与他的公义、正直、不畏强权、指出希律的罪。跟他的服侍有直大直接的关系，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如同约翰自己所说的，娶新妇的是新郎，新郎的同伴或者说新郎的朋友在一旁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心满意足了。对约翰来说，他服侍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仆人，他自认知道自己就是给耶稣解鞋带。也是不配的。他在地上的，他来到这个世界和他在地上的服侍，不在乎他自己要做什么，而在于说他尽到了他所尽的那一个职分当中，做了他当做的为耶稣预备何用的百姓，把人的心从沉睡麻木当中唤醒过来，使他们预备迎接他们的神。迎见他们的主，于是耶稣基督从受洗之后，再进入旷野，经过试探。当他从旷野出来的时候，约翰也进入他在地上服侍的一个尾声，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正式走到了公众的面前，正式开始宣告了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在今天的圣经当中呢。要分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将看到天国福音的一个宣告。这样一个宣告是主耶稣在这里说的：“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第二个呢，我们将看到天国福音的一个呼召。那福音所带来的宣告，也是要具体的向人发出一个呼召。这一个呼召就是来。跟从我，好，当我们来思想第一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想到，当耶稣来到加利利，开始宣传神国的福音，在福音的序言当中，我们已经看到福音它本身的一个特色，就是关系一个上帝国度的好消息，是关系耶稣基督为作王的一个好信息。这样一个信息对所有真正认识自己是在黑暗当中，是在被罪所压迫不得自由的人来说，这就是最大的好消息，就是真正的好消息。但是在耶稣所讲的福音当中呢，我们要看到两个 有两个我们需要思想的。第一个就是耶稣说日期满了，日期满了，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日期满了呢？日期这样一个好像是在讨论，在聚焦在时间点上，在时间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而且呢，这里呢是一个呢叫满了，日期满了。其实，人类的历史从人被造乃至人犯罪堕落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人继续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呢，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上帝宣布了人犯罪违背上帝命令死，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结局就是死的时候，人并没有立誓的死，而是人继续在时间的过程当中继续往前发展。那人为什么这个世界还会在时间当中继续延续呢？这个时间的延续的目的是，目标是朝向哪里呢？是这样，在人，当上帝向人宣布了将来的盼望的时候，从那时候，其实人对时间都有一种期待，只是这一个期待到什么时候能够去满足和达成的，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人并不知道，人只有在上帝的启示当中不断的来盼望和等候，所以到加拉太书的时候，第四章那里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这样一个时间和日子呢，都是在指向着上帝为他的国度所制定的一个确定的时间当中，而这个时间呢，即将来到。所以，从列祖以来，所有在亚当里死了的人，就如我们在希伯来书所看到的那样，那些列祖们，他们都在仰望一座、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乃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但是那一个时刻、那一个时间还没有来到之前，他们在地上就情愿就能够接受自己在地上是一个寄居者的身份，这个世界并不能给他们带来那一个满足和盼望。在这样有一个有罪的世界当中，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不只是说我们现在觉得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的空虚，充满了各样的，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安、动荡、战争、饥荒等等，我们无法去掌握的变数，其实历史历代的人也都是在其中。他们在盼望等候的是上帝那一座永远不会动摇的国，永远不会动摇的城。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宣告，就是日期满了，终于等到这个时间。时间到来了，所以能够认识和知道上帝所定的这样一个救赎国度时间到来的人，是有盼望的人，是有指望的人。我们还记不记得，当耶稣出生的时候，满了第八天，他的父母把他带到圣殿里，将他献与父神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知名叫西面，是一个公义虔诚的人，素来盼望等候上帝的国来的。他被圣灵指示，知道在他去世之前必要看见上帝的救恩。所以，当他进圣殿看见婴孩耶稣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的祷告说：“神啊，如今可以让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了。那一个盼望都集中在主耶稣自己的身上， 所以，当耶稣说日期已经满了的时候，是我们想到，在旧约，我们先不说，外邦人，因为外邦人在旧约的时代，从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分别了亚伯拉罕的后代之后，其实我们会看到，其实普遍来说，在亚伯拉罕之外的众族众民都在更大的一个黑暗当中。上帝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他们就是活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他们寻求按照自己的偶像，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敬拜、去生活。在普遍恩典当中，他们领受着上帝给他们的阳光、雨露、饮食，还有普遍的一些道德、良心、法则、制度。使他们能够在地上生活，但在信仰上面，当在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之上，没有上帝特殊的启示，没有上帝赐下的律法和与他们所立的那一个明确的约，是活在黑暗当中。因为他们明明知道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敬拜，他们无知的心就更加的昏昧了。我们且说上帝的百姓以色列人，人选，上帝赐下有先知给他们特殊的启示，又赐下律法作为凭据。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看到上帝的百姓的生活并没有照着他们所领受的启示那样活在完全的活在上帝的光中，行在义中。虽然当先知只是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正，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人与神同行。上帝所要求的公义，人没有行出公义；上帝所要求的怜悯，人却自私、残忍、毫无怜悯。上帝所要求的人谦卑，却是人是越发的骄傲和骄傲。上帝所要求的人与他同行，而事实上，以色列人大多数上帝的百姓不但没有与神同行，反倒是与神相背、与神相离，是过着这种生活的。因此，整个旧约你会看见，哪怕以色列中稍微有一点亮光，但整个世界其实都在慢慢的一个黑夜当中。并不是说在这个黑暗当中，人没有文明，没有文明，没有制度。相反，正如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在耶稣降生之前，也就是在旧约的先知的启示结束和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大概有主前四五百年的时间当中，被称为轴心时代。就是在这个时期。从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同时出现了影响世界文明的人物，在东方有诸子百家、孔子、孟子这些影响中国文化历史的人，在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一系列希腊著名的哲学家，都奠定了今天东方和西方的一个文明影响，直到现在。但是这些光比起上帝特殊启示，尤其是主耶稣自己来说的话，那仍然算不得什么。虽然在普遍的恩典当中，这些已经极大的造福着、帮助、祝福到活在地上的人，但是从根本上，它并没有改变人自己自身的状况，人仍旧是活在罪。罪的诠释之下，不管这些好的哲学家或者哲学思想怎样的引导人，所谓的向善，追求一种善的美的至，就是至善的一种向往和生活，是从人自己的内心道德，包括从社会制度上，以最大的可能来帮助人建立一个美善的社会和生活，但实际上。都根本没办法解决人自身的问题，因为人自身的问题 不是自己可以治疗的，人不能做自己的医生，人已经离开了那众光之父的面，人就活在黑暗当中，在这样一个漫漫的黑夜当中，先知们的预言就像明灯一样照在暗处。对神的百姓来说的话，神的百姓就是透过先知的预言，看到将要有光出现，盼望那光的出现。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说日期满了，就是时间点到了。上帝他的国度在地上建立，并不像我们常常所认为的那样，好像我们都很心急。因为我们总是觉得说，哇，人犯罪了，人堕落了，这个结果太可怕了，太严重了。我们想着说，能不能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尽快的去扭转、转变这个问题？当然的话，前提是上帝预备救人，上帝不丢弃人，因为我们实在通过这样一个历史看到。在罪的影响之下，人充满了各种的痛苦。啊，你看，如果不在信仰当中，你看这个历史的时候，历史只让我们看见最重要的就是战争，最多的就是战争，人与人之间，从小到家庭到大到民族国家，就是不断的互相的杀戮和残害。在人类历史当中，你看不到多少人说，在哪个时期能够生活的有长久的一个所谓的幸福。即使在某个时期好，你所看到的也都是那些所谓有权势的人，他们的生活过得还是很，或者说奢侈和享受。但是，但凡普通普罗大众百姓的生活都是相当悲惨的，都是相当悲惨的，就觉得都是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可是人的生活就是如此的悲惨和痛苦，那么何以如此呢？上帝，如果你要建立你的国度，如果你要拯救人的话，我们真的觉得应当是速战速决。应当以最快的方式结束这一切，给人带来一个，把人至少，其实这种想法，当我们在这样去想的时候，就觉得人应该尽快的从这种悲惨状况之下被解脱出来。如果说到了洪水时代，到了挪亚的时候，人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绝境，上帝也借着洪水审判了世界，毁灭了世界，也借着方舟拯救了挪亚一家，是不是说？上帝就可以有更快的方式，能够把人带进到上帝的拯救和国度当中，快速的脱离这一些罪的咒诅，这种生活就很美好了呢？这是我们的经历，但是从某一方来说，我们仍然很难超脱一种，就是上帝的国，把上帝的国局限于或者仅仅思想于一种在地上的，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之上的一种重修，或者是照着我们对地上之国的一个理想与盼望来行塑，追求一个上帝的国。但是，我们的确看到，实际上上帝在预备他的国度的来临的时候，也同样是。在历史当中，用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时间来积累，来预备。为什么我们可能无法完全明白？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他的旨意一定是美好的。他的脚踪虽然无人可寻，没有人可以做上帝的谋士，为上帝谋划什么，但是。我深信，上帝从永恒里所制定的整个的计划是完整的，时间绝对不会有多余的，时间也绝对不会少。
上帝在过去的历史当中预备了人，不只说人数在地上的增多，也预备了人在地上经历不同的一个环境和成长，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可以认为说是人类不断的滑坡和堕落的过程，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人为所看到的，好像是人类在积攒的一个过程，但是这整个的过程都是在预备一个日期满了，要达到上帝所预备他自己的儿子的降临，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被神所拣选。护照，他们从一个人到一个民族到一个国家，他们从奴隶到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从兴盛到衰败，事实上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彻底的失败了，已经彻底的失败了。他们不断的在犯罪，正如我们在民数记当中所看到的。不只说他们在旷野当中反复的跌倒在罪恶当中，就是当他们进入迦南之后，更是不断的那样一个重复，他们彻底的失败，以至于人在地上其实是再没有任何的盼望。那世上的邦国更不用说，直到上帝所预备的时间时候满足了，上帝所预定的时间到了。神的儿子就亲自来到这个世界。第二方面，我们将看到，这不只是一个时间的一个预备，还有一个就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还带着一个强烈的末世论的末世的一种味道。上次我们在灵修当中也在大家也在谈到这样一个末世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认为，末世是什么呢？末世是一种末了的一种结束的，其实是带着我们认为是一种毁灭的结束将毁灭的一个感觉。它带给我们多数的是一种悲观的，是一种就是没有盼望的那种认识。事实上，什么是末世？福音带着这种强烈的末世，这种末世呢，不是这种我们以为仅仅是毁灭的结束，而是指向说，上帝要让整个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要进入到最终的一个状态。所以，上帝的国度是关系于末世的事。这样一个末世的事呢，是从起初就决定了末世，而不是说走到了尽头。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上帝创造世界的开始，就决定了世界最终的最终的结果是怎样的，不是一种悲观的认为说最后的结果就是世界毁灭了。我们通常认为的这个末世论或者世界的末日呢，是这种认识。但是福音所带给我们的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是这样一个末世，是指着说。这个世界要来到它最后的节点，这样一个最后的节点，就是世界要进入到弥赛亚的国，要进入到上帝的国度当中。很多时候呢，对人总是有一种误解，为什么要进入到弥赛亚的国度呢？进入到基督的国度，那就意味着是不是我们将要从这个世界？从现实的这样一个世界，现有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能够体验和享受的这个世界当中，要被迫的与这个世界告别、分离。对于很多的仍然对上帝和他的国度不甚了解、不甚认识和渴望的人来说的话，他觉得，我觉得好像有一种遗憾感。这种遗憾感就是。很多罪人觉得说我没有享受够这个世界，好像觉得我在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盼望，还没有实现，我还想在这个世界当中得到一些东西，享受、体验一些最终之乐，我还没有达成。他并没有真正的盼望看到这样一个国，是上帝所预备的，是上帝所设计的。 最终的、最完美和最符合人所生活的那一个国度。因此，我们不要觉得说，当耶稣出来谈到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的时候，这样一个宣告，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有效的一个呼召呢？是不是都是有？是不是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好的、大好的一个恩典的福音的信息呢？不一定。对哪些人这样一个福音是有效的呼召呢？是对那些真正对自身状况非常认识的、真正了解的人、真正不满的人。这就是一个大好的信息和福音，而对那些已经对自己的状况比较满意，甚至于说他还持续在这样的状况当中，从来没有感到厌倦，从来没有感到虚空和缺乏的人来说，这个福音对他们是无效的，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因为他们不觉得我需要天国。他们也不觉得天国对我来说是福音，对我有什么用？因为他们仍然停留在他们在罪的这种状况当中。所以，神的国进呢，从上帝旨意的角度来说，就是进入到了末世的阶段，就是最后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当知道，从历史上来说，哈。耶稣出生的年代时期，正是人类历史达到某一个文明的高度。这样一个文明的高度呢，是由罗马帝国所铸就的。也就在耶稣降生的时期呢，是罗马从一个海边的一个半岛的一个村落，慢慢发展起来，形成了围绕地中海的一个最庞大的一个帝国，因为也就在耶稣降生之前不久的时间，罗马才完成了这样一个帝国的一个事实。他们从共和制，从凯撒之后呢，就进入了一个帝国的状况。因为罗马在历史上呢，它是非常，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国家。所以，研究西方历史的人一定会特别的注意研究罗马的历史。罗马的历史呢，也影响了整个西方，也影响了整个世界。因为罗马从文化来说，他们继承了由希腊所积累的那样一个思想的世界、智慧的传承。从政治、军事制度上来说，他们又建立了最起。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还有政治制度以及法律，这些都是在都是当时达到了人类最高的一个文明。但是，当世界的。当这个世界走到了人们所积累的最高峰的时候，就像人要为自己建造一座巴别塔，以为自己可以让塔顶通天，为要宣扬自己的名，以为自己可以达到我们人自我最高的成就的时候，事实上，上帝却宣布说，他的国度临近了。他的国度要到来了，因为在人所看为尊贵的、荣耀的国度背后，实际上是更加的残酷，是更加的痛苦。因为在当时的罗马是有两种，就是两极分化，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有钱、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是过着是人上人最奢靡最享受的一种生活，而与此同时，由于战争所带来了就是更多的奴隶，那他们的生活呢是极度的悲惨的。 他们失去人生的自由，他们沦为有钱或者成功者的人的资产，他们就成为服务他人的人，他们活在世上是没有盼望。而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也沦落到这样一种状态当中。所以，对于上帝的百姓来说，这是最黑暗的时期，这是最艰难、最低落的时期。以色列的王国不但没有了，王室也已经不存在了，他们都沦为了罗马帝国的附属国，也沦为罗马的奴隶。但是，在这个时候，神的儿子出现，耶稣基督来到，宣告神的国近了，就是使上帝的百姓真正看见他们的盼望是从上帝而来，而不是从地上的国而来。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他的福音不只是说对上帝的这群失败的、被压迫的这群百姓是有效的一个护照，就是对那些看起来得胜的、荣耀的、富足和享受的罗马的那些权贵阶层来说，也是一个有效的护照。对于极其穷苦和受压迫的人来说，他们看到了人性、人生的一个绝望，对人生是没有任何盼望的，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在做人的奴隶，是没有任何盼望的。但是，对于那些享受着这个世界中最高成就的人来说，他们也是一样没有盼望，因为他们各自的人生其实都来到了终点，一个是看不到他们在地上有什么盼望，一个是已经实现了人所有可能去想象的，就是可能去理想追求的一种盼望，也已经成就了。但是都同样达到了尽头，因为这一切都没有办法让人真正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都没有办法让人真正的活在平安当中，活在安稳当中。用现在的话来说，人无法在这个世界当中安身立命，所以神的国近了。这不是一个与人毫无关系的事，好像上帝的国在天上很超越、很遥远，跟我们人没有关系。我们只管的、只操心的一件事，我们怎样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个是这个生活是与神没有关系，即使有关系，我们也不过是把在需要的时候把上帝拿出来或者拉下来。给我一些填补，给我一些帮助，能够满足一下我所不能把握事情的一个背书，或者说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最终方案的，或者说一种安慰，安慰而已。是，而是说上帝的国度就是要解决人生命当中最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那么，当我们说这些的时候，好像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也离罗马已经很遥远了，我们离耶稣降生的时代也很远了，历史又走了2000多年，又差不多2000年，是不是觉得上帝的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宣告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这种紧迫感对于当事人来说的话，就是非常紧迫的一个宣告。那我们今天的话，又这样，人历史又这样慢慢过了2000年，那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说实在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时间它都是有限的。虽然我们看历史慢慢上千年、几千年，但是每一个人的人生历史其实都只有短短的几十年而已，都只有几十年而已。这个时间，你不可能在这样一个有限的时间当中，或达到，或者说无法去达到一种人生的追求与盼望。再没有哪一个时期像这个时期，我们所听到的一些令人绝望的信息，比如说这些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跳楼？
特别是在中国人当中，为什么这么多人跳？又比如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他们会开车去撞人等等这一些社会当中惨烈的事情，其实都是让我们看到了人自己的一种绝望、虚空感，没有意义。不管我们可以把物质生活提升到什么程度，不管我们所谓的把教育，就是能够学到多少的知识，能够对这个世界的物理的、科技的东西能够研究发明到什么程度，其实人都已经来到人自己的尽头。不同的是，在挪亚的时代，当那一个尽头来到的时候，上帝借着挪亚预备了一只方舟，在呼召人，在向人显明。尽头来到的同时，其实福音的门也在这时候是向人在敞开着。当天国来到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在上帝的愤怒与审判在来临的时候，向神的百姓再发出最后的呼召呼唤，就是让上帝的百姓知道这个世界，它不是你所想的那样。不是你以为今天我的人生痛苦，我的人生的问题，是因为我缺了一点钱而已，是因为我缺了一点家庭的欢乐和幸福而已，是因为我缺少一点我的人生理想和目标没有达成那点距离而已，而是人在一个黑暗的被罪和空虚所充满的国度当中。本身就是背叛了。耶稣基督不是要在这个世界当中让你得满足，耶稣基督乃是告诉你，日期满了，那一个罪的黑暗的世界将要结束了，而上帝的国度现在开始了，是给人一个全新的一个真正的机会和开始。使你能够从这一个被撒旦和罪恶奴役的国度，能够进到完全被上帝的爱、恩典、公义所统管的国度里去。所以，如果人没有看到人自身的一个困境，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是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那么人就还会不断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去努力、去挖掘。去追求，直到人最后的确发现，原来我们走错路了，我们的方向出了问题，是错误的。既然是错误的，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耶稣说的：“你们应当悔改信服。”所以，天国的福音就是带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仅仅理解说我们要悔改，悔改是进天国的条件，悔改是进天国的一个资格的话，那事实上在这里耶稣所宣告的说是神的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其实我们不如这样理解：如果上帝没有预备他的国要来到，要向我们开始的话，那就意味着说没有人可以悔改。你没有悔改的路，你没有悔改的方向，你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你只有一个方向，你只能继续沉下去。虽然这个世界已经向我们展现的就是一个黑洞，就是一个没有盼望的未来和国度，但是你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拳下。这个世界可以变换不同的民族、国王在上任、在掌权，不同的制度也在所谓的更新和调整，但是本质上还是换汤不换药，它并没有任何本质的改变，仍然是罪人统治罪人，所有的罪人都是罪的奴隶，所有的罪人都是撒旦的爪牙，所有的。罪恶都不过是撒旦的一个带领而已，在地上的一个统治。
所以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正是天国的到来，使人有悔改的机会，使人可以悔改，否则人没办法告别过去。如果我们仅仅把悔改理解为是一种仅仅是道德良心的一种懊悔，仅仅只是对罪的一个懊悔的话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件事，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想也有不少弟兄姊妹会经历到，我们经过很多次懊悔，对吧？你被上帝的话刺痛过很多次，为着自己的一些言行、决定、看法、做事，你都会产生过一些懊悔，也会流泪，也有认罪。但是，是不是说你就真正的悔改了呢？你是不是真的悔改了呢？那么，一方面我承认，我们每一次为罪恶的忧伤，在神面前的流泪和认罪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是我们悔改的一部分，但是不一定是全部和真正的悔改。因为悔改它必然是一个方向性的一个彻底的转变，这个转变绝对不是你在罪恶当中仅仅是为着我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以及这样事情所带来的一个后果，仅仅是难受，仅仅是懊悔而已，而是说，我们从这样一个错误的方向中，彻底转向一个与之完全相反的方向。那就意味着说，上帝的国度如果没有向你展现的话，我们永远是悔不尽悔，改不尽改。你没办法脱离自己，你憎恨的罪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再去犯，你所不喜欢的事你会一直的反复的再去做，就像以色列历史当中所承载的那里。所以当我们说悔改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或者说我们经常在说悔改的人的时候觉得不陌生啊，先知不是也不断的在呼召以色列人要悔改吗？以色列人也不断的说，哇，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事实上，人能真正悔改吗？人不能真正悔改，人是自己是不会悔改的，罪人是没有能力悔改的，罪人也是不可能悔改的。所以，只有当耶稣基督来到，当他宣告说神的国近了的时候，你有亮光，你有方向了，在他的国度当中，你才能够跟过去做一个告别，才能脱离。否则的话，我们谈不上悔改，我们真的是不可能悔改。另外，悔改和信福音，它是一件事的两面，一个是我们转向神，一个是转离罪恶，转离自我为中心来；另外一个呢，是更加积极的显明是归向神。所以信福音就是指的你进入上帝的国度，接受耶稣基督的统治和管理。
所以更具体的来说，就进到今天的圣经的第二部分，就是上帝的耶稣基督的呼召。所以有时候你看马可福音讲的非常的简洁，前文就几句话，他讲了耶稣出来传道说天国近啊，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你看着没有下午，没有就着这耶稣这样一个宣讲福音呢有一个下文。就是我们会认为说，比方说今天你不管说汪老师讲的道，或者说你听了哪一个人讲的道之后，我们会说哎，有没有什么回应，是不是？你不能说是我讲道人就讲了吗？讲完了之后呢，没有下文。但是你在这里你看到呢，仿佛是没有下文的。耶稣讲了，天国近了，你们也能悔改。哎，没有下文是吧？约翰在讲了天国近了，所以许多的人就从什么乡村呢、啊，从哪里来到约翰那里，来到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承认自己的罪，有一个回应，有一个结果。但是耶稣出来讲了之后呢，
你看，只有这样一个宣告之后呢，就没有下文了，一个回应和记载了一样，似乎呢就进到了下一个场景，就是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走，看见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等等这一个，就进到了这样一个场景当中。事实上，我们当看到这样一个福音的宣告与下面一个耶稣基督的呼召是互为呼应的，因为这样一个福音的呼召呢，这样一个福音的宣告呢，它必然是带着一个上帝恩典的一个呼召，是具体在一个的人身上。他不是说我们以为的神的儿子在人间显现，那个上帝的国度就是以这样一种具体的一种形式彰显，他应该带来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浩浩荡荡的一个转变才对。应该是说，约翰传道，人从城里乡村都来到了约翰那里，那耶稣讲道应该是更多的人聚集在身边，这样才是一个与之相对的、相对应的一个反应才对，不是的。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宣告是具体的去对准某些人，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传道的之初没有人山人海，没有很多人一呼百应都回来，都看到天国近了，都听到天国近了，就开始拥进神的国度，没有的。甚至说，当耶稣走在海边的时候，不是有人说啊，彼得突然看见神的儿子走在海边向我走来，不是彼得说哇，我把我的网现在放那儿不打鱼了，我现在赶快去喊着说啊，耶稣啊，耶稣啊，我要跟随。也不是约翰，他们把自己的父亲、故宫、船都丢了，来喊着跟随耶稣。你仍然看到一件事，是耶稣主动的走进他们，是耶稣主动的向他们发出呼唤，说来跟随。天国的福音是一个好消息，是的，但是天国的福音这样一个好消息，仍然是上帝他自己一个更加主动的一个作为和呼召，要临到他所拣选的人身上。所以在福音当中，我们越来越发现一件令人绝望的事，这个绝望的事就是，我们不要觉得好像人听福音和人悔改跟随上帝是一件特别顺畅的自然的事，以至于我们觉得说，哎，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是，哎，今天我们向某个人讲了，讲完之后这个人就说好啊好啊，我要信耶稣，好像跟那个人讲了之后，那个人马上回应说，很积极的回应，嗯嗯，你们讲的好，有道理，那我也想信耶稣。你看到的反应大多不是这样的，而是你讲完之后，你说完之后，很多人是一脸茫然，依然木然，他们没有什么回应，他们不觉得你在向他们讲一个好消息，一个关系他们生命最重要最重要的事，他们显得非常的木然。同样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是我在想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也觉得呢也有些很，我小的时候呢就读福音书，那时候觉得福音书，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觉得哎，耶稣招门徒咋这么容易呢？就是耶稣一喊，哎，人就来了，好像彼得、约翰他们也没有跟耶稣有过任何的对话，也没有跟耶稣有任何的交往，耶稣一说来跟随我，哎，他们以前跟耶稣认识吗？如果不认识的话，为什么耶稣一喊他们就来就跟随了耶稣呢？就觉得挺好奇的，就觉得咋这么容易呢？就是长大之后呢，就是就觉得越来越觉得说，哎呀，他们跟随耶稣咋这么容易？ 因为事实是我发现我要跟随耶稣不容易。从小听福音到我真正来决定要跟随耶稣，我经历了十几年的挣扎，我还没办法，就是那种下定决心说跟随耶稣。在其中经历很多的反反复复的一个过程，有怀疑，有不信，有罪在我里面的一个缠绕，有不信对我的一个拦阻、惧怕，使得我觉得要跟随耶稣是一件特别特别难、特别特别不容易的事情。后来呢，我想把整个福音书和参照在一起看的时候，我才想到，其实原来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这些人和耶稣还是有过交情的，只是这些交情没有记载在马可福音当中，在路加，不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以及路加福音第五章那里，其实都对耶稣呼召的门徒呢，他们之间的交往有更详细的一个记载过程。首先呢，第一步，他们是听过约翰讲道的人，他们不只是听过约翰讲道的人，他们也是做过约翰门徒的人。意思是说，他们不只是听听约翰讲道而已。他们是立志照着约翰的教导去生活和跟随的人，你就看到了福音在他们身上是有一些预备和基础的。第二，他们对耶稣是有认识的人，这个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认识是从约翰的见证来的。当耶稣受洗的那一天。受洗的第二天，耶稣又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约翰对众人大声喊着说：“看呐，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他在众人面前公开的向他们做见证，耶稣就是上帝的羔羊。而且，约翰在不久之后再次遇到耶稣的时候，是向他的门徒说。这是神的羔羊。于是，在这一群跟在约翰身边的门徒当中，就有两个人当天就跟随了耶稣。他们是有过这样一个对耶稣的认识的，有约翰这样的一个见证为基础的。虽然那一天他们跟随耶稣和耶稣同住了一夜，这两个人呢，就是约翰和安德烈。第二天，他们就把他们的兄弟彼得和雅各也拉来到耶稣的面前，引荐他们认识基督。他们说：“那圣经上所预言的那一位基督，我们遇见了。”这是他们人生一个极大的翻转，是他们人生一个极大的改变。所以，没有这些积累，我们说。耶稣在海边走，看见他们呼召他们就来，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不断的在整理我们的心，在预备我们的心。其实你是一个很刚硬的人，你是一个很悖逆的人，你比你的外表所呈现的那一种悖逆的状况。还要多得多，大得多。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啊，我们这一群人看起来都不错。你看，每个主日，你看大家都来，听到的时候又做笔记，哇，又很用心。看起来我们好像是一群很谦卑、很柔和、很愿意听神话语的人，其实错了。我们内心的刚硬与悖逆。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大得多。福音在我们身上有坚，我们对福音有内心有一种 非常坚固的营垒，这营垒，这种对福音的抵挡，不是我们本能所能够打破和解决的。所以你为此感到苦恼，你为此感到难过是正常的，甚至你为此感到绝望都是应该的。甚至我说，假如你从来没有对自己的状况绝望过、无助过，那么只有可能一件事：你根本都还不认识耶稣，你根本就还没有开始真正的跟随耶稣。其实你离耶稣可能还很远，因为靠近耶稣不是我们人的能力，我们没有这种能力。说我们的心，我们柔软下来，我们来顺服耶稣，不可能，真的不可能。但是遇见耶稣，就是我们生命改变的开始。如果没有遇见耶稣，你的心刚硬，你也不会认为是刚硬的；你的心黑暗，你也不会觉得你的心是黑暗的。你的心是痛苦的，你也尽量的不让它那么痛苦，也尽量的不让他们那么难过。但你遇见耶稣，就要刺痛你，他就要对你的心带来一种呼召和感动。你不要说遇见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啊，我落在人生的低谷很难受，耶稣给我安慰，给我什么？而是说，不管你在哪一种人生的处境，哪怕你就是在一种觉得自我满足、安乐的环境当中，耶稣遇见你，就是让你感到你现在即使在最好的状态当中，也是绝望的，也是可怕的。也是没有盼望、没有出路的。哪怕你不为金钱操心，哪怕你夫妻关系如胶似漆，哪怕你的家庭儿女非常的和美、事业有成、一无所缺，但是耶稣遇见你，就将打破你人生的平静，就将让你心里面掀起一种波澜，就让你发现自己的不足。让你看到自己的残缺和空虚，让你真正认识到自己是在一种黑暗和绝望的境地当中。但是，即使如此，你自己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所以，是耶稣自己走到海边。走到这一群看起来已经对耶稣有了解、有认识，看起来是已经想要做耶稣门徒、跟随他的人的面前，是耶稣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这是一个命令，这个呼召是一个命令，它将彻底的改变你的人生。对于彼得他们来说。他们跟随什么呢？他们跟随他们祖宗的传统的宗教信仰。他们跟随什么？他们跟随这个世界已经制定好的规则，他们必须如此走下去，因为祖祖辈辈大家都是这么活着，他们只能这样去活着，他们只能跟随自己那最基本的一种生存欲望而活着。他们只能遵从自己的内心，这样一个被罪所影响的内心去活着。但如今耶稣说：“来跟随我。”这就是悔改的意义，这就是悔改的可能，就是可以从这些错误的人生方向，更具体来说，可以从这些过去的人生主人的诠释之下，能够走出来。能够可以走向那位真正的人生的主人来跟随他，否则的话，他们永远只能跟随自己过去的主人生活下去，走下去。人虽然对过去，对自己是很厌倦的， 但是人却是没办法告别和改变自己过去的，你我都不可能。只有向你发出呼召的那一位主说：“来跟随我”，你才有这个可能。第二，跟随耶稣，还有一个极大的应许，或者还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就是得人如同得鱼一样。他们过去的生活是不断的要得鱼，为什么要得鱼呢？得鱼是为了保证自己一家人的生活，是为自己的生存提供一种保障。但是得人是什么？得人不是要增加自己的利益，得人不是要增添自己的安全和保障，得人是表明你的生命成为一个结果子的生命，成为一个传递生命的人，是一个能够把人引向基督的人，是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说这可以用利益的角度来思考，跟随耶稣，你将怎样在地上舍去一点点，可以将来得百倍的那个意义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真正理解什么叫得人了。得人就意味着你的生命将与他自己连为一体，成为生命的出口。能够，上帝要借着你，要让更多的人来进入到上帝的国度当中，也就意味着，不止你要进入上帝的国度，成为上帝的国度的子民，你也要成为把更多的人引进到上帝国度当中的。天国的福音，它能够更新和改变我们，能够给我们生命、人生一个真正的意义。你不再是觉得说我活在地上，就是为了五斗米，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就是为了维持一个现有的生活状态，而是说你整个的生命它有一个真实的意义，就是上帝可以透过你祝福到他人，影响到他人，你可以成为他人进入上帝国度的一个祝福。如此一来，你的人生所经历的一切，包括失败、痛苦、打击和苦难，便有了真实的意义。不然的话，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所有的生活，你很难从现实当中找到意义。哪怕你得到了暂时的一些回报，你还是觉得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你没有办法得人。只有当你成为一个得人的人的时候，你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有基督的生命，是有丰盛的生命。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首先你要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如果你不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得人如鱼的人，因为你没有办法自己不跟随基督，而让别人来跟随基督。你必须是一个被福音所征服、所改变的人，所充满的人，你才能够真正福音从你身上带出这样一种它该有的果效，可以吸引人，也可以真正的影响人，使人也来跟随基督和归向基督。所以，在位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的马可福音当中，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福音、天国的福音、天国近的意义，使我们想到今天上帝他的旨意、他的国度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走向了我们，就如走在了加利利，走向了彼得、约翰他们一样。在向他们发出呼召，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他们可以悔改，他们也应该悔改来接受福音，他们可以来跟随基督。那么今天
福音也向你、向我发出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反思：你今天真的活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了吗？如果没有，那么今天上帝的国度、上帝的福音、耶稣基督向我们敞开救恩的门，来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如果说你不加思索回答说可以，我愿意跟随耶稣基督，那么你可以更多的思考一下，你真的明白什么是跟随耶稣？你真的做好了准备要跟随耶稣吗？如果你发现其实你的内心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拦阻，有很多你自己还没有跨越、没法跨越的一些坎和困难的时候，那么请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主既然向你发出呼召说来跟随我，那么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呼召，这是一个带有恩典和命令的呼召，他要给你恩典，使你能够撇下船、撇下网来跟随基督。你不用考虑说我人性当中有这么多的问题，我将来还有很多的失败，我能跟随耶稣到底吗？这个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因为你已经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人，你已经是一个失败的人。你要知道，那呼召你来跟随他的那位主，他一定能够使你做他的门徒，也一定要让你成为得鱼的人。所以放下你的重担，不管这一个困难是什么，是你的渔网，是你的渔船，是你的父亲，是你的同伴，那么基督比这一切更大，基督比这一切更能够得着你的心，能够改变。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一同归向主。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如果你没有宣告日期满了，如果不是你来，代表着天国近了，神的国来临了，那么，主啊，我们永远在黑暗当中绝望的生活。世上最聪明的头脑、智慧、哲人，他们不能把我们从黑暗的洞穴引亮、引导出来，不能把我们从罪恶的漩涡和循环当中拉出来。主啊，我们所有的亮光和盼望没有办法从这样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找到发现，我们只能盼望上帝的慈爱，是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主啊，你来到，你宣告福音和神国度的来到，你将你的国度临到我们，就如同冰天雪地被春日阳光所融化一样。主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同样需要这福音的光照，使我们被融化，使我们刚硬的、封闭和麻木的心灵能够被改变，能够转向。主啊，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一个罪人真的能够被这福音叩响心门，击碎我们的冷漠和刚硬，好让我们能够成为起来跟随你的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